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讲耶利米亚先知，但是在讲耶利米亚先知之前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次所提到的第三伊赛亚先知。这一位先知他的宣讲的内容就是一个安慰的圣父，一个安慰的圣父，他会接受受罚治错的孩子，接纳这样的子女，不像人间的父亲会因为子女的不孝而断绝父子的关系。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在纳泽勒讲道的时候提到，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，因为他给我富有，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，向俘虏宣告释放，向盲者宣告复明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宣布上主恩慈之年。刚才所念到的这一段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里面，就是引用了第三伊赛伊亚的六十一章，还有第一个上主仆人诗歌里面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第三伊赛伊亚先知他的讯息就是要表达出来，在人极度的失望的当中，神安慰的神，安慰的圣父，这样的讯息给当代的人带来希望。耶稣本人把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一个讲法配合到自己的使命身上面，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三伊赛亚先知他的讯息就是宣告安慰的圣父。现在我们讲最后的一位介绍的先知人物，就是耶利米亚先知。耶利米亚先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最受后人怀念的勇者，后面的人以色列人从今之后叫犹太人，他们最怀念的先知就是耶利米亚，他也是一位最勇敢的先知。这一位先知他执行他先知的任务有四十年之久，大概是公元前626年到586年。我们都知道587年就是冲军跟耶路撒冷京城被巴比伦王拿布高攻破的那一年。可以说这一位先知他眼见亲眼目睹了南国同胞家破人亡的悲剧，以及流放充军的厄运。我们现在可以分开三个主题来介绍这一位先知他的宣讲的主题。首先第一个主题就是在母胎中受到神召唤的先知。耶利米亚先知在母胎里面蒙召的故事，经常是怀孕的母亲胎教的好的借镜，同时也可以说明在旧约圣经里面以母怀来形容神的爱的讲法。母怀在希伯来文叫 Rahim， 神的爱就是 Rahamim， 这样的讲法，神的爱原来是跟母亲的怀母胎是有关系的。这样的讲法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亚先知找到一个依据，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经文，就是耶利米亚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。请各位听众跟我一起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一章四到五节，就是诗高1221页。上主对我说，我还没有在母胎 内形成你以前，我已认识了你。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，我已祝圣了你，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。这一段经文能够涵盖两个重点，现在我们分别说明如下。圣经这样说，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，我已认识了你。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认识神超过我们亲生的母亲。圣母曾经回答报喜的天使，这事怎么能成就，因为我不认识男人。所以圣经里面的认识其实表达一个很深的你我的关系。那么神在人还在母腹内的时候，神已经认识了人，神已经跟人有一个很深的你我关系。一般来讲，怀孕的母亲有母子连心的经验，从胎动认识自己的胎儿，但是这种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度的。原来神的认识比自己亲生的母亲还深。耶利米亚先知的经文念起来令人怀疑是母亲怀孕还是神自己在怀孕。原来人是那么的高贵，论关怀与认识，神超过了自己亲生的母亲。就是这段经文，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，我已认识了你。这是神对耶利米亚先知所讲的话，也是表达出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主题，论认识与关怀，神超过自己亲生的母亲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亲生的母亲只是神生生至德的合作者。这个生生至德原来的观念当然是可以从中国人的易经里面看得出来，在易经里面就提到天的德就是生，也是中国人后来所提到的生生至德，天有好生之德。事实上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个生生至德也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亚威神，或者叫耶和华，他的德，他要不断的生，而且要不断的祝福他所创造的所有的万物。在新约里面记载若瑟跟玛利亚，他们在耶稣出生之后第40天把婴孩耶稣带到圣殿奉献给天主，这是遵照梅瑟的法律，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，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1到34节所提到的。要是我们把这段记载，就是出生的男孩要祝圣给上主，我们来对照在圣经里面对祭献的意义的表达跟了解，所谓祭献就是一种祝圣，在外国话里就是叫 sacrifice， sacred 就是圣的意思，这个 fice 就是使属于的意思。所以所谓的祭献就是把东西把它归入圣，把它属圣，把它祝圣。那么这个意思把它归入神圣的上主，就是表达出来 原来人只是万物的看管者跟经手者，那万物里面以人为万物之灵，当然也是这样子。一切来自神的祝福，一切要回归到神圣的上主，这个就是祭献的意义。祭献的意义，祭献是我们每一天在弥撒里面所表达出来的，所以它的意义是告诉人，我们身边的东西都是身外物，我们只是一个看管者跟经手者，它原来是属于神的，我们要把它归于神，要回向到神圣的上主，这就是祭献的生的意义。那么耶稣他的父母亲若瑟跟玛利亚在他出生之后第四十天，把耶稣献于主堂，献于主殿，就是表达出来那么深的一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这个第一个主题，认识与关怀神远远的超过亲生的母亲，同时也是人既然是神生生自得的合作者，应该把一切所有的万物，把自己亲生的孩子，把他回归到神圣的上主。原来人只是神的一个合作者，也应该善尽人跟神合作的责任。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胎儿的时期神已经开始召唤人。耶利米亚先知这样说，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，我已租圣了你，选定了你作为万民的先知。这一种召唤跟宿命论应该有所分别。所谓宿命论就是一种命定论，在里面人是没有自由的。事实上神的召唤并没有消灭排除人的自由，我们只是说从胎儿的时期神已经开始召唤人，因为神跟人之间还是有一番互动跟对话。神在胎儿时期所播下的召唤的种子，人长大之后还是有接纳跟拒绝的自由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亚先知所讲的话，在他的第一章六到第八节，圣经这样说，耶利米亚他用第一人称，我回答说，哎呀，我主上主，你看我还太年轻，不会说话。第七节，上主对我说，你别说我太年轻，因为我派你到哪里去，你就应到那里去，我命你说什么，你就应说什么。第八节，你不要害怕他们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，保护你。上主的断语，上主的断语当然就是一种神谕。这里表达出来的话，耶利米亚所讲的话，上主你看我还太年轻，不会说话。依照犹太人的习惯，这里用的字年轻就是 na'ar 是18岁，大概18岁的一个青年人。所以耶利米亚他所讲的话反映他心里面，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年轻人，不敢也不配代表神向万民向万国来 传达神的讯息，神的旨意。那么这是耶利米亚先知反省他一生的所作所为，意识到神的召唤是深深的在他的内心的深处。原来回顾到在胎儿的时期，在母胎中已经接受了神的讯息，那么也看到他自己在当时开始先知的任务，就是大概在626年只是一位18岁的青年人，觉得自己不配也不敢承受那么重大的一个任务。那么神的回应是相当有趣，相当值得人注意。神的回应在第八节，你不要害怕他们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。神的回应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陪伴，就是神所能给的保证。也因为神的陪伴跟同在，消除了耶利米亚先知他的顾虑，叫他很勇敢的执行神的使命跟任务，就是在第九节所讲的，神伸出手来触摸我的口，对我说，看，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，看，我今天委派你对万民和列国执行拔除、破坏、毁灭、推翻、建设和栽培的任务。这是神委托耶利米亚他的使命的主要的内容。主要的内容刚才念到的有六项，前面四项是惩罚性的，就是拔除、破坏、毁灭、推翻，后面两项建设跟栽培是比较正面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亚先知他的使命既然是以惩罚性的、警告性的为主，也可以预期到先知将受到很大的反抗，人民的一些反弹，但是先知不怕，因为神跟他同在，神的同在也消除了耶利米亚对人生跟他的使命所感觉到的害怕。这个也是一个胎教的一个很好的借镜，父母亲应该从小的时候就陪伴自己的子女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他们身边念经跟读经，这样的话父母亲就可以真的成为神的生命恩赐的合作者。今天先讲到这里。